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一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的形塑，这也是我在陪伴孩子们的过程里面的思维整理。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来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或者是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 Danet 的讯息哦。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议题哦。有一天呢，我的 FB 出现了一个 message 哦。那这个 message 的人是学习瘾加认知瘾的一个孩子哦，也就是我之前常常说的，他刚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坐着两条腿的椅子哦，就是把椅子一直往后翻，然后一直在那边，我跟你讲你们大人就怎样怎样怎样，跟你讲我妈怎样怎样怎样，我跟你说那个电动怎样怎样怎样，他的论点只有一个，骂大人跟电玩这样。那后来其实到了学习营队之后呢，他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状况。那一直到认知营，我那时候就觉得诶，这一次应该他又会再来的。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认知营他整个变非常非常的多哦。那其实就像他讲的，就是他认为觉得也不过跟一般的营队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为什么回去的时候他想法跟说法还有很多的事情就已经都不一样了，就他在看一件事情的想法，在看一件事情的认知就不一样。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一刚开始他觉得我的学费很贵，后来觉得我的学费太便宜，我在帮他改命。那后来其实认知营过后又经历了一些事情，就后来他现在，我觉得我在亲子教养的这么多年里面哦，他是第一个由学生的角色主动找上我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很多的都是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小孩状况啊，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小孩应该要怎样，爸爸妈妈觉得我要扒着王立方然后赶快去抢资源，甚至有时候我也很清楚知道说，诶，是哪一个孩子是他爸爸妈妈叫他来跟我讲说，立方我想学什么。好，可是这一个孩子是他自己加了我的 FB， 然后自己发私讯跟我讲说，我想跟你儿子一起学商业思维。那我儿子是一个在外面装疯卖傻的人，回到家里面他就会很震惊的跟我学很多的东西哦，其实包括家边或者是在我身边的露露老师或干嘛的，就是他们除非熟到一个地步，要不然的话其实我儿子也是讲话都是装疯卖傻，就是他就在搞笑装疯卖傻。那我一直在找出那个原因，有可能是我自己也在外面就是不会是把自己搞得很这么讲，我不会把自己搞得很有名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可以探底去看很多的事情哦。相对的来说，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性，就是很到最后就是觉得我不帮他，指着我的鼻子骂干嘛一堆的这样子哦。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 OK 的。我觉得可以让孩子看到真实的人性，对我来讲比较重要哦。那后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结果呢，这个小孩就一直来问我，那我们就开始聊天这样子哦。那这个小孩其实回到家里面其实就开始胡搞瞎搞他很多东西，包括是电脑电玩，就是在这整个过程，因为他爸爸很忙，然后他妈妈除了叫他写评量啊写作业之外其实没有其他的，然后所以冲突很大哦。一刚开始来的时候他对他妈妈的那个敌意真的是超级宇宙深的这样。那后来第二次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他骂他妈妈，然后甚至有一点说啊，我妈也不错啦，会帮我买什么这样。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来的时候跟最后一次是不一样，我记得在第一次的最后一天其实有问到跟家人的一些问题，那后来其实我觉得他有开始思考这一件事情。我会跟人家讲说，你绝对不可以是好处你也要拿，然后还嫌弃人家，就是吃的喝的住的你也都要拿人家的钱，可是你却嫌弃他管你或没有给你打电动哦。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是孩子的思维能力的话，我可能会花几期来谈这个孩子哦。那其中呢在讲的一个事情是他主动来找我，那时候我儿子深受刺激你知道吗，因为他就说，为什么我的朋友已经可以主动早上来学新的东西，我还在这边马卡巴卡马卡巴卡哦。然后 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哦、然后他就深受刺激，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就是跟我讲说，妈你要教我什么，妈你要教我什么。那因为我儿子写字很慢，然后有时候他很容易分心嘛，因为我们家在谈的议题过多，今天我跟姐姐在谈某一个议题，他就会过来，例如说以白沙屯妈祖在跑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很多这相关的议题，然后他就会一直分心这样。那后来其实我在跟这个人对话的时候，因为我用的是就是大荧幕在看嘛，所以我两个小孩就会在旁边看这样，那甚至有时候会回忆下话这样。那这个孩子跟我聊的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有讲到他的个性，然后他有讲到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大人其实要很敏感很多的事情，例如说他就讲了一句啊，反正我就是没有目标啦、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你要目标？他就说，很多大人都说我没有目标才会过得浑浑噩噩。我说你不要相信那个鬼话这样子哦。我说在我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国小六年级，我在我国小六年级，我知道什么叫部落格吗？我不知道诶，所以我知道我会从部落格开始起家变成部落格作家。我开始知道什么叫亲子教养吗？我不知道诶，你那个意思吗？我说我从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我那时候设定的目标是我以后要当一个部落格专家，人家会把我当成笑诶，你听我意思吗？好，如果那时候我做的是说我以后要做一个作家，我告诉你，我所有的文本里面都会堆满了华丽的词藻，可是内容不一定有东西，因为你是用作文般的逻辑去看你自己写的是不是好作文，所以你会变成了很多毒鸡汤的东西出来。所以对我来讲，很多人在说诶，立方你为什么看那么多，或者你为什么会懂那么多，说穿的是我只有保持一个我什么都想学的概念。我今天进去的命理界，我什么都想学，尤其可以改命的。你不要告诉我这个就是命定谁啊，你告诉我坏，你没有办法把逻辑说服我，我就没有办法完全信你。你今天告诉我说，我今天如果去泰国，我看到古曼童要小心。好，那你告诉我 why， 为什么他们有古曼童，为什么他们有什么这个东西，你告诉我为什么嘛？那我一定要逻辑通了，我才会觉得哦，我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秉持着我要把事情搞懂，我要一直把事情搞懂，我要把逻辑搞懂的这一个状况里面去做这件事情了。那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去管目标这件事情，谁知道你未来的世界会怎么样。我说你不要去转目标这一件事情哦。我后来就丢给他一个影片哦，这个是影片，是一个小红书的博主在讲的，他就说他的一个朋友然后从北影，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然后跑到美国再去修电影，就回来的时候发现没有位置了，大家都在拍短影片哦。今年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中国很厉害的一个做电商的，就是流量的一个博主，他沉寂了两三年吧，出来就一打就是打那个短影片，然后两三分钟就可以把东西搞懂，然后他用了很多的方式，就是每天只有两分钟三分钟，剧情就要快反转，所以你就要解锁他的会员，所以他这样子在那个过年里面，这个短剧就直直的帮他拿到了2亿人民币，所以是非常恐怖的短期机器收入。然后到最后，其实在台湾的 YouTuber 有很多人把他全集全部都弄起来，然后放在 YouTuber 给你免费看，然后他其实是赚广告。他到底是什么？我在80年代当后妈，他是一个所谓的短剧的一个形式哦。所以他就讲说，我做了那么多的去做电影学院看的电影特效，结果 Sora 出来了，它可以帮你创造电影场景，所以等于是意思说，我花了百万去留学回来，位置没了。好，这一个人在讲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非常的值得深思哦。接下来1200多条评论哦，就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趣哦。他第一个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第一个在这排在第一个的评论哦，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玩。他说他的男朋友在德国学了7年的内燃机专业，你知道德国的博士是要修很久的，修到老师觉得你可以出来了。毕业后发现现在连拖拉库都是新能源的，我一整个笑死。你的意思吗？就是他 学了7年的内燃机专业，结果出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叫做连拖拉库都是新能源的，有用吗？没有用。好，里面最多的叫做读完建筑回到中国建筑行业休克了，上海的办公大楼跟办公楼跟商场政府都不批了，就是不批建筑的行业了，不批建造了。然后他还有个人写说，留在国外当了5年的老师回来发现大家都不生孩子了，原地失业哦。然后他就很多这些我学儿童专业的好不容易硕士毕业，国内没有小孩，中国国内没有小孩了哦。然后包括学了10几年的建筑，然后裸辞，为什么发不出来钱了？所以这就是建筑的这个行业，曾几何时哦，就是都是很热门的行业，可是没有了。那有人学房地产专业的啊，那有人就在开玩笑，这个博主的头发很像那个近藤光啊。那结果呢？他们下面就有一堆。一堆就是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在讨论什么专业回来会比较好啊，甚至有人在讲旅游业有没有，他说数学博士在读，现在在国内拍短剧，他是数学博士，但是因为所谓的老师这个行业加上学生已经没了，所以他只好回来拍短剧，然后读生物的，读完生物然后读师范大学想当生物老师，结果中国初中生物取消了，直接失业，就觉得好好笑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风景园林也是这样，就是读这种风景园艺系，然后后来读完硕士这个学科就没了，诶，就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可思议哦。所以他们常常在讲说，如果你花了好几百万，以前的中国人是卖房子卖铁卖家去拱一个大学生或者是一个海归留学生回来，那现在还值得吗？就是以前是用大学或者是学历脱贫脱离贫穷，而现在是不是用你只要培养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海归生你就直接贫穷了呢？所以这反而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哦。那中国还有一个叫做中医调理行业哦，可是我记得最近华为所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想要把中西医放入 AI 里面去哦，这让我觉得太有趣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以后只剩推拿，没有办法用机器人推哦，也难说哦。那例如说还有一个表弟是广告美术毕业，做了10几年游戏美术已经做到组长，就刚失业了。为什么 AI 已经取代了？那英文系的就是说那翻译机已经取代了，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追求，就是哪里有窝就去哪里去，行业整个就是没了这样子哦。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他们在下面写的例如说理法乐啊美法啊都是一样，例如说学新闻也是学的广播电视，没有开的电视，就是你自己想想看哦，你的小孩如果学广播电视，像我自己哈，我们家有第四台，我们家有第四台的原因在于是我们需要网络，但是我们家的电视已经多久没打开了，我都没有办法数了。对我来讲，那只电视机如果有人要搬走，我也觉得 OK 的，就是它其实已经不具有存在价值了。我们家会做什么？就是我们家会把整个投影布幕放下来，然后看所谓的 Netflix 的电影或者是看影片，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在看电视，也没有看电视是新闻哦。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俄国在打乌克兰的时候，然后或者是俄国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反叛军然后要直接攻打到莫斯科的时候，你知道我是学政治的，我就非常嗨神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看那个 CNN 啊的报道这样子，那你就觉得很嗨啊，然后我就打开了电视去想看看，那是我去年唯一一次打开电视然后想要看新闻怎么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怎样吗？没有人报道，没有一家都没有，我甚至怀疑电视台里面没有新闻记者在那里，就是连这么重大的报道都没有人坐住在电视台里面，所以就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笑，所以这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像学广告啊电影啊，然后找的都是搞直播的，就是回来都是搞直播的，所以 美术行业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了 90%， 所以他在做广告美术毕业做了十几年的游戏的，就是游戏美术的，直接就被 AI 给取代了。然后影片的也是哦，然后还有我学营养师的发现大家都吃外卖了。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笑的，就是你花费的那么多的时间，你知道在中国学美术是从四岁就要开始一直学，然后如果你们可以去 Google 中国美术学院的那种所谓的入学考，它是整个像一个大操场一样摆满了所有上万个人的素描的那种画作，然后他们每一秒就要凭一个人的画作来决定这个人可不可以进美术系。他们熬了这么多年，然后被 AI 取代了，所以这才是一个问题点。后来我就跟这个孩子讲说，你不要去找你的目标，因为你的目标有可能会在你还没有高中毕业他就不见了。你才国小六年级，你找什么目标啊？我说如果我今天国小六年级就笃定了我是什么目标，只能往这里死磕，对我来讲我人生会丧失多少的有趣跟快乐，我丧失了多少我想去乱闯的开心与愉悦。所以后来其实我就丢了一个我给孩子们在上的，就是给我两个孩子们在看的一个就是选择。我告诉你哦，以经济学选择里面有例如说第一个议题在于是我是在是非两方做选择吗，还是我是以大局观为选择。就好像我说的，例如说美国的加州法律，我是在决定说我以这个城市的治安来做一个选择，还是我站在监狱已经没有人的角度去帮监狱解决没有人的角度，所以以后就是3000块美金以下的几乎都不用赔，就是都算小罪不用去管。好，所以导致零元购嘛，就整个旧金山区啊干嘛大家就偷东西啊，然后所有的商家都必须把小东西全部都锁起来，导致这个城市一直往下走。所以它并不是在对错两边找的。另外一个叫做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例如说在做一个经济决策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掌握了够多的资讯，可事实上没有。我觉得其实不止在经济学理论里面，包括在当妈妈的，我以为我只要掌握了成绩，这个孩子一辈子发达了，没有，还有太多你看不见的看不懂的美感会毁了这个孩子的一生。所以其实是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有这两个问题。那第三个还有什么，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的角度去做。我就跟他讲，如果你连选择这件事情有100万种角度，你连一种都学不会，你今天凭怎么选择你的目标就是那样，而且你未来为他死磕呢？那这个孩子就忽然讲了一句话说，那方姨，我懂了为什么你的教案里面都要我们一直去练思考，一直练，一直练思考，一直练认知，一直在做一个认知的思维模式。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第一个你选择的能力没有，就是你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有多少的盲区，多少的问题点，甚至多少的取舍你没有、哦、例如说、哦、我现在其实有能力可以把我的公司做得大，就是做大，然后像 Emerin Talker 这样子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平台，然后让很多人受训，因为我的教案也够多了，然后来上教案的这一些课程这样子、哦、那可是对我来说，那是不是我要的一个人生？就是他是不是这样一直转下来，是我要的一个人生？那我的资源不够多，我只要找人来做这件事情，这个资源我够不够多？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好，所以我要不要去做这一块，然后我要不要去搞这件事情，因为培养师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有些人觉得说我要来兼差做这个东西，那说穿的其实是你不太了解当老师在面对小孩的过程，它是一种心理学，它有很多的美感。有些人其实如果他的大原则没有做好，他甚至连妈妈都当不好，那你要去当人家老师真的有点不太好这样子、哦、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认知其实要调 高的。那包括说好，最近呢工作室一对一的课程里面有几个小孩，那例如说有个小孩老师回来就跟我讲，这个小孩讲话平淡无奇，好可以的。那因为我们认识这个小孩是活动带领员的小孩，所以我就会知道他的状况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马上就要帮他出新的教案，然后我要去看他的影片，你知道吗？今天如果所有的老师有八个学生，我要看八小时的影片去分析这个小孩的状况。今天我来十万个，我是了解这意思吗？就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中间，那我现在知道这个小孩大概需要什么，甚至我要训练我的老师们去看懂小孩的问题点，然后看懂小孩的逻辑问题，然后我甚至要去出新的教案。我昨天在替这个所谓的讲话就可以平淡无奇的这个小孩要做教案的时候，我就在讲说，你知道吗？光语调语气人际关系讲话包括说演讲这种东西，你其实要花五六万去外面找老师的，而且是你要付出了人生很大的代价，你发现嘴巴不行其实很吃亏，所以你付出了30年20年的代价之后你再去找老师的。可是这个小孩在11岁的时候就被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有人在告诉他这个东西的重要性，然后培养他的认知，然后要帮他形成一个认知教育系统，你了解意思吗？就是这个是你可以到30岁才被发现说死了，我就是嘴巴笨哦，害我的人生变成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累，但是你要知道你选择的是什么，就是你选择的要帮人家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批评说这个小孩就是怎样，那个小孩就是怎样。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是解决问题。后来其实我就跟这个孩子在聊，说你不要一直觉得是目标。我老实告诉你，有很多大人告诉你，你没有目标，所以浑浑噩噩。说穿了，其实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年纪的小孩，除了课本以外，他可以教什么，有能力教什么，要教什么。那我就这样跟他讲哦。后来我就丢了我的小孩的那个学习的一个经济学的论点给他，因为他跟我讲说，立方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回来就打打电动啊，然后写写作业啊，然后忽然觉得哪一件事情想不通的时候，我就去看你的教案。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在营队的时候是完全不写教案，他有书写的困难，然后他会抓大纲，但是他不写细节的孩子，他就说我就会去翻你的教案，然后开始思考你会从哪一个点进去思考。天哪，你知道吗？他6年级耶，我就觉得这个小孩真的是不可限量哦。但是重点在于是学校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了哦，一般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他真的需要强而有力的后盾跟一个东西哦。所以我就觉得这蛮可惜的，所以他才会来跟我讲说，立方我要学，然后每天就来跟我发讯息拉低赛这样子，甚至会发讯息给我女儿说，哎，你们今天学什么或干嘛这样，他们就会开始聊这样。这就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概念，甚至他会跟我分享他的电动，然后他的宅男音乐集，然后问我想法或干嘛，问我节奏或旋律，蛮有趣的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信目标这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大人其实不知道要教你什么了，然后他其实就会跟你讲你没目标，他的目标说出来他只是要你去读一件他认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大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在他的那个年龄里面所认知的东西，并不代表你未来可以。我跟他讲说，你要练的是思考能力，多元思考的东西别人不会教，我会，我太多东西可以教你们了。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去一直卡死在那边，然后形成一个自责系统，我现在浑浑噩噩就是我不会，我没有目标。我觉得孩子的卡点，其实我觉得不需要那么早就给这样子的孩子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委屈点哦，所以这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维概念。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